神怎样来让我们体认到我们的生命怎样来被神使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完成神所托付的大使命。但是教会就是把我们集合在一起，教会就把我们个人集合在一起，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谈到教会就离不开你我的责任，而且是更加的宝贝。因为一个炭火会怎样熄灭，很容易，一群的炭火放在一起，你家越来越旺，越来越旺啊！所以教会非常重要。个人的宣教如果没有教会来支持啊，是一个很容易你就气馁，你没办法再走。非洲有一个谚语，就是说你要走得快，你就一个人，没有牵绊，走得一快；但是你要走得远的话，要怎样？结伴，你要有同伴，大家一起走，你就走得很远。你如果一个人下下轿就一直往前跑，100公尺、200公尺、1000公尺，你可能就倒在那里。但是我们全教会一起来做宣教，我们可以持久，我们可以一直往前，我们可以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不知道还有多久。初代的教会说主耶稣要来在哪里，他们等了几十年都等了不耐烦了。但是我们今天等了2000多年，我们还在等。但是我们知道主再来日子确实是近了，所以我们可以全教会做宣教，能够把往前走得更远，直到耶稣再来，我们全教教会能够在那里蒙上帝来夸赞。不只是我们个人，我们全教会都要被上帝来称赞。你非常重要。今天你如果觉得你不重要，你说今天不缺我一人，我们今天有没有人？今天只有我在台上一个人，大家都觉得不重要就离开，一个不重要，大家都觉得自己不重要，不缺我一个人，你说还有没有人？就没有人。你都觉得很重要的话，你就再把人带来，把人带来，你会发现这里就坐满了人，你的主日的崇拜都坐满了人，甚至要用站的。有一个宣教学者叫范荣臻，他说过一句话，说宣教并不是教会要发挥的众多功能之一，不是说教会有很多的功能，宣教只是一个功能之一。他说不是的，宣教乃是教会的本质。他说宣教乃是教会的本质，教会就是要做宣教，教会是为了宣教而存在的。你说宣教然后建立教会，那建立教会干什么？就是要宣教，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故事，我今天讲的也许有一些情境是适合台湾的情境出啊，所以可能你们知道了解就好。那有时候可能是你们都已经在做了，那你们就包含一下啊。所以有一个海滩啊，在有一个海岸啊，海岸附近那个海域常常发生那个船难，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有一些义工呢，他们觉得说我们要在那里来帮助那些船难，所以有几个人他们就在那个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海岸那里就成立了救难队，在那里等候，常常就有船难他们就去救。后来这消息就发布出去，哇，很多人就来加入他们，加入他们以后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在这里大家都很辛苦，我们就搭一个那个比较一个好像一个帐篷，刚开始搭个帐篷，后来慢慢觉得这个太弱了，我们就弄一个建筑，那我们可以在那里救难人员，因为不是天天都船难，有时候在那里等了好几天没有一个船难发生，所以他们就可以在那里休息避风避雨，他们可以在那里。所以很多人就响应，大家都乐捐，建立了那个救难站在那个沙滩附近，然后越来越多人在那里。后来他们在那里开始闲着无聊，他们就在那里开始聊天打牌就喝茶，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等待，就大家觉得不错，哇，这个生活蛮好的，所以很多人就加入他们，他们就成立一个救难的俱乐部，在那个地方 大家就在那里搜寻。后来大家忙着在搜寻的时候，常常有船难的时候，就大家忙着搜寻，没有去救难。很多人就说，我们成立这个救难站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去救。但是你看，我们在这里走时，忙着大家那里喝茶聊天，就发生事故了都不知道。那很多人就说，那你们自己，你们要的话，你自己去啊，再另啊另起炉灶。所以那一些人，很多人看不惯这样的，就去旁边又开始弄了一个救难啊救难站，就在那里救。然后久了也是一样，故事又重演了，那一个地方又变成一个什么？那一个救难的一个就是搜寻的地方。就不久的话，那个沙滩一个救难站就成立了。结果船难的时候没有人去救难，就没有人去救难啊。这其实在讲到一个教会，43年前应该是查经班，我看教会的历史应该是43年前就是查经班。那早期的留学生他们在那里查经，在那里非常渴慕，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大家都是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力都拿出来，金钱、才干、才华都拿出来，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建立了教会。然后在开始都是租礼拜堂跟白人的教会借地方。后来慢慢成长的时候，就开始建了礼拜堂。建了礼拜堂的时候很舒服，有自己的地方，然后座椅大家就越弄越舒服，大家越享受。结果呢，有没有在宣教就没有了。就开始大家享受，就是我们就搜寻，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非常的享受，我们在这里就够了。所以失去了宣教动力。但是我感谢神，我看了这个故事也提醒自己，但是我来自教会，我觉得说43年的教会，一般一个宣教的运动或者一个宣教的传承，大概30年就，然后美国的宣教那种历史，那种神兴起一个运动，大概30年，有时候10年就无疾而终。但是我们看，我这两天看见教会，你们贵教会在宣教的付出那种意向那种使命然后大家愿意这样的摆上，然后很多的宣教等，那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这个救生站呢，目前这个故事也不适合你们。健康的教会，我想用一个使徒行传16章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腓立比书1章3到6节。好不好？来请。腓立比教会其实是一个保罗所称羡的赞美的教会，因为他听到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他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他就去到了马其顿那边他在那里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他怎样建立腓立比教会？他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就到城外，他知道有祷告的地方在那里，他就去那里传讲福音。有一个吕底亚，他是卖紫色布匹的，他听到了，他就很马上接受，而且非常的热心。他告诉保罗说：“你如果认为我是信耶稣的、信主的，你要到我家来住，我要招待你，你不能拒绝。如果你认为我是信耶稣的，所以保罗他就去到他们那里。那我们后来知道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她被他们的主人们可能很多很多的主人拥有她，因为她会因为鬼附在她身上，她可以行一些异能，能够帮助她主人能够得到很多的利益。整天就在那里吵，然后干扰 保罗他的讲道传福音的工作，保罗就将那鬼赶出去，就不得了。这一赶，那些主人他得力的指望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来把保罗就控告保罗，把他下在监狱里面。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希拉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唱诗赞美神，因着传福音被下在监狱里面，还唱诗赞美神，因为他配得为主来做这样的牺牲。后来我们知道狱卒全家就信主了，震动所有的监门都打开，然后全家信主，腓立比的教会就这样来建立起来。后来保罗他就离开了，我不知道他在腓立比待了多久，没有多久，但是他就在那里把他交给圣灵，交给我们的主。腓立比教会他们开始，保罗说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他第一天建立腓立比教会到他所写的那一本书称赞他们，其实大概十年左右，其实不长，但是这十年的时间他们真的是同心的在兴旺福音。如果没有教会，没有同心合意的来兴旺，很多人走了走不下去，很多人手就发酸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走。所以在一个宣教的旅程里面，其实需要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没有一个落后的，大家都是携手同进的。人家有一个牧童理论啊，你知道牧童，你知道以前都用牧童，这样一根一根的木头，那这样，然后用那个铁线把它圈起来啊，那可以装水。那牧童理论就是说，你装的水多少，就是看你最短的木头，我们都一般一根一根木头，然后圈起来，然后会从最短的地方把它锯掉。因为你留着那长的没有用啊，因为长的有没有装水比较多，没有啊，因为短的就是水装到那里，所以你要从短那里把其他的都把它锯平，这样子，那桶子的容量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一根木桶，一根那个木头，你的长短就决定你整个教会，你的宣教的成果，整个宣教的成果。如果说教会我们这里有600多人啊、哦，600多人的教会，600多人都能够很追求的时候，你看这个水容量，这个宣教的动力是非常大的。但如果说只有十几个人，那个木头很长啊，那其他的都短短的，你觉得他可以做了多少的功？真的不容易。宣教就是要全体大家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兴旺这个英文是 partnership， 就是有份于福音，跟保罗有份于福音，我们跟各地的弟兄姐妹，全球各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 partnership， 我们都是同心有份于这个传福音的责任。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 Water Creek 的地方，我们就承担我们自己传福音的责任，我们的使命，整个神的国度就能够兴旺起来。但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份的，在教会的宣教的行动，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有的人可以出钱，有人可以奉献。有时候特别我最近我们教会有年长的来，60、70岁以上的60岁现在算很年轻了，70以上的我们有十几位，他们常常都说挂不落烟了啊，有没有听不懂？我没有用啊，老了体力不足。我说你们怎么会没有用？你们没有时间做工，你们24小时可以祷告，祷告那种功夫是最真的最神圣最不容易的。很多人忙碌工作上班，然后家庭主妇为了孩子这样接送，然后煮三餐，真的有时候祷告时间很少，就是需要我们当中这些有时间的人。你觉得体力不足，可能你只是躺在床上你没办法动，但是你可以祷告，你真的可以为教会，为牧师，为这些长职，这些领袖，为弟兄姐妹，你所认识的，你每天24小时把每一个人都祷告，你都觉得时间不够，你说有没有？你有没有事做？ 你有没有用？有没有用？绝对有用，上帝他很纪念。年纪越大，你觉得体力不行，你不能爬爬灶的时候，你祷告，那这个是最有价值的。全教会每一个人都有份于这个福音的工作，我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到这个工作没有完成的一天。我们常常发现很多的教会建堂完以后人数开始递减，甚至堂还没建好的时候就已经分两边了，就分两边了。但是我们看见贵教会，我们不知道建堂多久，1988很久了，很久。但是我们看见教会还是对这宣教还是这样的兴旺，还是这样的在意。但是我要呼吁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份，必须要全教会的人大家都同心合意的来兴旺这福音。然后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不是说建堂好了就结束了，他说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没有时间表，就是一直传福音直到耶稣再来，没有停止。感谢神，腓立比就是这样的教会。但是我不知道后来怎样子，在启示录对那七间教会里面没有腓立比的教会的啊，不知道20年30年后怎样。一个健康的教会就好像加利利海，你就要领受那山上的水下来，但是加利利海就是 open， 就是一直流出去，一直流出去，一直流出去，流掉死海，死海不流出去，死海就死掉。加利利海这样子一直流通，一直流通，就整个就有生命，有生命。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这样子，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然后你就要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宣教，不断的传福音。我们回台湾的时候，我以前在洛杉矶那里，我们有一个团契叫夫妇团契，那他们也是大概40-50岁的哈，那我们回去他们都为我们祷告，那很关心，一直到现在大家好像非常的亲密。里面有一个弟兄啊，我觉得他讲的话啊，也深深的一直印在我的心里面。他说啊，我们如果奉献，你觉得你奉献的时候你心不会痛，那个不要奉献了，你心不会痛，每斤多少你就丢下，你心连跳一下连痛都不会。他说这个还不够，你要奉献到说奉献下去，到底要不要少一张好了，或者他说奉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大概就是有算是奉献。他讲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不是很平白的讲话。我们这一些我们这一些团契的成员，我们回到台湾以后，他一直到现在，他为我们的教会每年他就是奉献一些钱，每年就一直奉献。我们已经回来14年了，人家一般宣教士到外面的话，大概人家支持你1年、2年、3年，大概就没有了。但是10几年，今年还收到他一笔奉献，我实在是觉得说他在神的面前，他让我生命，他让我领会，真的让我觉得很佩服。你要奉献到心痛，所以他我觉得，因为他拿出来的钱，我觉得会让他心痛。我们想到耶稣他在圣殿里面看见弟兄姐妹那里奉献，很多有钱人奉献一大堆，那钱就这样咔咔这样往奉献箱倒，他们觉得很有面子，他觉得他很有钱，他奉献很多。但是耶稣夸奖那个两个小钱，两个小钱那怎么会不痛不痒？你觉得两个小钱不痛不痒？他要吃饭的钱呢，他所有的，他下一餐可能两个小钱不知道买多少个，可能买两个馒头，一个馒头我不知道，他就是要维生用的，他吃下丢下去，他就是要怎样进食祷告， 他就没有饭吃，那个心不止心痛，不止心痛，但是那种心痛是体会到上帝的爱，那种心痛他觉得他乐意，他觉得他有那两个小钱能够为主为上帝来奉献，所以我相信那个痛是很喜乐的，很喜乐的痛。我们从神领受多少，我们就要付出多少。当你保留的时候，你就会像死海一样，你的生命将枯竭。当你领受的时候，你愿意源源不断的出去，出去，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更新的，你是充满活力的，你的信仰是越来越成长的，上帝会把更多的来给你，像那五千的又赚了五千，后来上帝就把那一千的拿过来抢过来，就给那个有一万的，上帝他源源不断的给你，源源的不断的给你。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真的是要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要付出，付出到觉得说有点痛，哎，好像会不会过多了，会不会过多了，这个就是经历到信心。当你有的时候才拿出去，不痛不痒，你没办法经历信心。当你拿出去拿到觉得说，哎，教会我们没有钱了，我们宣教基金快没有了，但是看到有这个需要，到底要不要去奉献，我们就啊算了，等我们有钱那就不用做，等有钱的时候上帝就找别人。我们就是凭信心拿出去的时候，你就经历到信心，经历到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供应。很多人说要，昨天我吊胃口说讲我家的事情讲太少，想要多了解，我也讲了一点点就好。就我们家十个孩子嘛，那我们父亲是等于是整个破产，他整个破产，本来是20岁白手起家，然后我们是在乡下，然后竹北的旁边，那也叫做新社。那我父亲20岁到新竹市就白手起家，他30几岁就发了，就买了房子，然后就投资很多东西，那工人很多，然后结拜兄弟12个，天天吃喝，但是40几岁上帝把他全部都拿走了。我们开始就我父亲负债，然后很潦倒，我父亲觉得40几岁人生已经没望了，他就天天就躲起来，因为他就欠很多的债，每天就是让我妈妈去应付，我妈甚至也被抓去，就是要拘留所要照相，就是这样子。10个孩子，我那时候才小学哦，10个孩子，兄弟姐妹，我排第4，下面有双胞胎，有的都是差2岁1岁，你都知道，没有钱吃东西。那我们家是做木器，还有黑板白板哦。后来我先不讲这很多的以前的故事，但是后来信了耶稣，凭着信心还是穷困，但是我们很喜乐，经历到喜乐福音的好处，回到家我们就是唱歌，非常快乐。我们的房东觉得这个家庭有点问题，他们啊穷到这样，连米饭真的都有时候没有米，有没有钱买米，但是他们怎么在唱歌快乐。我们家10个兄弟姐妹可以组织一个合唱团，4部的合唱团，4部，那我在是唱，我是第4部的哦。那我姐姐他们都很会唱，我哥哥他们，我弟弟他们都会唱歌，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合唱团，我们在天天唱歌很喜乐。每天没有米的时候，我们就会我妈妈就卖个小黑板，然后有那时候几十年前就30几块台币而已，就去买一些米来煮个饭，煮饭，然后就这样搅酱油搅糖，就这样子。或者我妈有时候会去买人家烤鸭那种内脏，买回来洗一洗，买回来就煮了一锅，那个就是用酱油这样去煮，然后就淋在饭酱就吃，就是这样子。但是很喜乐，没有信仰的时候你吃这个你会 真的觉得很辛苦，但是信了主你会觉得很喜乐，但是上帝的祝福就来。你在那里经历到信心，那营养不良，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孩子，我弟弟他们很小，营养不良常常送医院，信了耶稣以后不用给医生看了，奉耶稣的名就祷告，病得医治，感冒什么大小病所有的就是祷告。然后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就会跟着父母就围在旁边，大家奉耶稣的名就祷告，上帝就垂听祷告，你就经历到神。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在富裕的时候，你很难去自己去经历神，环境造成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去经历神，但是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你会发现整个信心就会冷淡，信心就要冷淡。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保罗说他知道怎样处丰富有余的时候，他怎样去处，不是让这些丰富让我们就轻松了，我们就每天过了一个自己很觉得很好很舒服的日子，我们把神就看得越来越淡，关系越来越远。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怎样在富有的当中，我们怎样来更经历神，用信心，可能就要你把你的东西奉献到你感觉很痛，凭信心你就经历到信实的神他怎样来帮助你。有一个彼得克拉克，他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啊，他说每一个组织都要为组织以外的人服务，若组织只为自己组织以内的人服务，他根本无法生存。教会永远为那一只失丧的羊在那里付出，为那一只失丧的羊，不是为这99只在里面大家嘻嘻哈哈觉得彼此相爱很好。教会不是为这99只在存在而存在，当然也是要我们要训练这99只出去寻找那一只羊啊。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为顾虑到这99只，但是教会的存在是为了那一只迷失的羊。我们再思想一个以弗所的教会，在使徒行传19章来讲到以弗所保罗在那里最长的时间，3年的时间在那里传福音，传到整个那个异教吕底亚的那庙，他们所有的经营那些生意的人就没有生意了，大家信耶稣了，把那些邪教的书邪书就拿来放了一堆50000块钱，那时候2000多元钱的那样的贵重的书，就一把火就把它烧掉。很多庙里面那一些做相关生意的人，他们就生气，就去把保罗抓起来。那时候在以弗所这样的轰动，但是在启示录，圣灵来责备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是不好，圣经在那里描写说他们是行为是劳碌，而且知道怎样忍耐，而且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也很深刻，他们可以分别哪一个是假使徒，哪一个是真使徒，假使徒他们所传的这个是异端，他们怎样来分辨，而且他们恨恶那个尼哥拉一党的人，在启示录很清楚来记载。但是圣经在那里责备他们，将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他们将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什么是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其实就是我的体会，就是那一颗当初那个宣教的热忱。当初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满怀热忱的想要去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到处去传福音，但是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热忱，就是那一个宣教的心。其实根据我查，大概这一个启示录，大概保罗在那里设立以弗所教会到启示录那时候大概35年，比康训教会还短，但是他们的起初的爱心已经丢弃了，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没有这样的热忱了，没有对这个福音能够像保罗说的，他看到那个雅典那个拜偶像的城市到处都偶像，他心里就着急，那种心已经失去了。保罗在那里最长的时间所设立的教会，竟然在35年后他们就失去了这样的爱心。 我们感谢神啊，康军教会在43年后，我们今天还是很热衷于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宣教的事工，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今天北美的教会很多人开始在萎缩了，特别华人教会，很多华人就慢慢的人数越来越少，因为移民也少，留学生也少。到底我们要怎样来传福音啊？当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这个啊讲到传承的时候啊，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深深的反省。因为我们常常在思考说，我们乡村人口一直外移，我们是不是要把教会就关了，人口一直外移。但是后来心里面的一个意念就是说，我们六角乡还有多少人，人一直在减，但是还有23000多人，还有23000多人。我这样在祷告说，哎，还有23000多人呢，大家一直外移，一直老。每一次到冬天的时候，你村子里面就看到一个、两个、三个，到处都在办丧事。那年长的天气不好，然后就有的又独居，很容易就一个一个走。甚至有的家庭走了，那一个整个家，那一个家房子就要关掉，没有人了，就没有人，很多这样子。但是我想到说，即使这样的一直递减，至少还有20000多人。只要有 1% 的人来信耶稣，有多少人？200多人。200多人是怎样的教会？这个也是算 mega church， 也是大教会哦。1% 就好，所以不要失去盼望。人口一直少，乡村人一直少，但是还有很多人啊，教会还是在那里可以得着许多人。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这里虽然华人，你说新来的人少，我们不要指望新来的，我们就旧有的还有多少，多少的华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其实这是我们的宣教的一个机会，真的是我们必须要一直来持守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意向，在本地，在外地啊，神相信会大大的祝我们教会。宣教是从本地展开的，所以我们比较强壮我们的本地的教会。在使徒行传1章8节，我明天也会分享这个，但是我们来先来啊，会不会背这一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只有耶路撒冷没有原犹太全地的宣教，你的宣教会不是很长远，你不会很长远啊，你不会很长远，你走得不远，你需要有一个整个面的基础，然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你才能够往前。所以本地的宣教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本地的宣教还有像英福堂都是还有多族裔的，不是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华人的啊第二代，都有多族裔的啊，这是我们华人教会要走的方向。因为我们的第二代啊，都是被别人在牧养的，被韩国人牧养，被白人的牧师牧养，我们自己华人真的是很少牧者在牧养自己的第二代。这但牵涉到很多啊原因，当然我明天也会再讲。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华人教会在北美是很比例不多了。我们在台湾的乡下其实面对了很多的困难啊。今天我们中午跟4位弟兄姐妹也在那里谈到乡下的困境，除了人口外移，还有那个中间的那一段，从我们大概只能到高中，大学就出去了。然后现在的年龄，我们现在越来越年纪越来越大，现在40岁啊，快50岁，慢慢就60岁，这个 gap 是多少？越来越大。我说在10年，我们这个就老人教会，虽然我们的青少儿童都还很兴旺，但是我们大人都老了，没有中间这一段，没有中间这一段。所以我们最近我们开始在推动祷告，我们跟上帝呼求说，我们需要有社青， 我们曾经有一个社青小组，也都是很不错的啊，至少在四个都是大学以上毕业的啊。有一个当律师了，一个在农改场啊，一个是在是在学校当行政，他们都很优秀的一个小组。但是慢慢的，一个律师的他实习完，他就跑到高雄去啊，就在高雄职业。好，有一个农改场的在我们那里，他觉得啊，一个小姐，他觉得很辛苦，还要有时候研究，还要到田里面去耕种，他就跑到北部去，他同样的啊农改场，但是北部在坐在办公室里面，就又少了一个，只剩下一个，我们的社青就瓦解了。但是我们更向神祷告，上帝如果没有给我们社青，我们教会就越来越老化了。我们需要社青。这个是一个很奢侈的要求，很不容易的要求，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他会供应我们，上帝要供应我们。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拜拜的问题。我们在乡下真的面临到拜拜，左邻右舍初一十五，他们在拜拜，你就知道今天是初一或十五啊。然后做生意的他们就是初二和十六，初二和十六做生意的他们就是初二十六，然后问他们你在拜什么？这个我不知道，人家就说是拜地基主，这个建筑的这个主哈，那个保护他们这个建筑能够啊平安，叫做地基主了，地基的主啊，地基主。我说那地基主是谁？他们也不知道啊，他搞不清楚啊，他们就是这样拜，初一十五、初二十六就这样拜，他们真的不知道拜什么。还有。很重要的就社群的压力。我最近才认识一个人，认识很久了，认识这一个人认识很久了。那上礼拜偶然一个机会，然后在聊天一讲的时候，原来他们两个是亲戚，我都不知道，十几年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亲戚。很多是左邻右舍，他们都一个家族，然后已经两三代啊，所以你都不知道这个整个社群压力。有一个人要来教会，他不敢来。曾经有一个姐妹，她有一些忧郁症，她在我们教会慕道几次，她就不敢来，她就跑到嘉义市去，要三十几分到她妹妹那一个地方，她妹妹是基督徒，去那里聚会，她不敢到我们教会，不敢到我们教会，她就要到别的地方，那种压力，人家都在看，哎，她进教会了。那上个月我们有一个路德小组，因为我们做客服班，妈妈是那越南的。他来参加我们母亲节啊那个特别的聚会，礼拜天，对面有一个房子啊，他们常常都是门打开啊，他们有一个后院，很多人去那里喝茶，那他们就说，哎呀阿香啊，你也来教会哦，就在对面就这样喊啊，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他就会不好意思就。以后就不敢来。那感谢神，这个越南的他就很大声说：“是啊，哦，这样感谢神。”有一些人就是这样被拦阻，社群啊，这整个这个啊村里面就这情形。那还有村子里面，如果彼此不和的话，我们也曾经遇过啊，这一个人来教会，我们都很好，然后我们跟这一个人很好，然后邀请他来教会，说他一看看到这一个在，他不来了。然后这一个人看到他怎么要进来，就他以后也不来了，就我们都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我们乡下的一个困境。所以我们教会去宣教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责任有时候我们就要去了解，我们可以先派人去了解我们这个宣教的合场，这里的土地是怎样，这里的情形是怎样。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派出短宣队去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做得事半功倍。教会在宣教的角色，在拉丁美洲有三个团体，他们非常快速的成长，人家在研究在拉丁美洲南美洲那里有三个团体，第一个就是共产党，那第二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第三个就是五旬节的运动，非常的蓬勃发展。教会五旬节运动非常的蓬勃发展， 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共产党也是。那他们发现说，为什么这三个团体这样的蓬勃发展？因为他们发现这一个团体都是他们发展的程度跟他们动员全体的力量，还有不断的宣传动员整体教会或者整个党员或者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这样的动员，你看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去逐家都是全家带小孩子这样去动员的程度，他们才来带来这样的一个成果，人数的增长。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角色，我们就要推动弟兄姐妹要从沉睡的里每一个人，当然很多人都已经是很热心的，但是少部分的人若在那沉睡的当中，教会就是要来装备他们，推动他们，让他们起来，能够装备他们，能够知道说怎样子来向人家传福音，怎样做一个宣教，怎样成为一个宣教士，成全装备圣徒，使布道成为全教会的责任，不是少部分的责任，不是这些啊宣教委员的责任。不要有那啊有一个名词，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富二代，你们听过吗？啊，说不要教会不要有富二代的基督徒啊，你们了解意思吗？教会不要有富二代的基督徒，不要有富二代的基督徒，被娇宠。被服侍，然后大家怕得罪他，这个叫做富二代的基督徒。教会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都要起来，不要有那依赖，不要有那富二代的心态。还有啊，人家有讲到一个成语，我也是第一次啊，就在准备的时候听到一个叫做极卑的少数，极卑的少数，宣教都十二位委员在做，这个叫做极卑的少数。我不是只是说你们教会都是十二个人在做啊，这个叫极卑的少数。耶稣只选了十二个使徒，很多人说啊，这个极卑的少数啊，只有十二个使徒，但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就拣选了一个十二个小组让他们去扩展。他们说极卑的少数就像基甸三百人，我们常会说极卑的少数，这少数很好彰显上帝的大能。上帝说我只要这三百人，这三百人彰显这是上帝的大能，不是他们靠他们的能力的，他们倚靠神，神的灵，他们倚靠神。但是话又说过来，为什么叫极卑的少数？为什么只有这三百人过格呢？为什么有三万多人应召，只有选了三百人呢？上帝不是只是说真的要选三百人，叫他试验去在河边喝水，看他们的姿势。上帝就说就用这些人三百人，为什么没有一万人愿意这样子被神看中？为什么没有两万人、三万人？为什么没有全教会的人六百多人都被上帝来选中？为什么只有这十个人？极卑的少数。所以那有一篇文章他就写极卑的少数，这个基甸这个三百人极卑的少数，当然在这当中上帝彰显他的大能。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只要这三百人，上帝需要每一个人在宣教的合场上，教会全体就是合一，像腓立比的教会一样同心合一的兴旺，而且不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的时间不知道可以多少OK 教会培养宣教士，我是你们啊，我知道贵教会一直在培养哈，那教会在培养宣教士，然后宣教的点的选择啊，宣教都是从短宣，我像很多人都短宣啊，去我们蒜头的人都能短宣啊，我们每一年十一月有壮年体验营，都是像啊，这些啊四五十岁的，啊，我们这一次十一月也有壮年体验营，然后他们来到我们啊，你们如果对香炉有兴趣，你们可以参加每年的十一月，现在报名都还来得及，我们还有十几位，我们再限制到二十位，我们就不说了，几乎都是从北美来的，台湾很少，北美去的时候他们去，然后我们昨天介绍那几对宣教士，他们都曾经来参加过，七八年后甚至十年后。 他们就投入了这个长宣的工作。所以你需要先从短宣开始，然后你来了解上帝是在短宣当中来触动你，你在那里看见这个乡下的需要，所以你要参加短宣，然后你在那里了解，那教会能够来推动，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出去看一看。你没有看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圣经的时候做我们住在台湾那些都市的教会，很多人来偶然来到我们乡下蒜头，他们惊讶说，哎，我们以为台湾到处都像台北一样，到处都有 7-11， 到处晚上都是吃宵夜，到处都有，怎么会这样，七八点都连吃个晚饭都找不到店家，怎么会有这种地方，他们就觉得很惊讶。你看台湾一个安族就小小的地瓜甘薯，很多人就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去，没有踏到那里，常常只是路过，你就路过，你没有进去。很多人来我们蒜头也是开车路过，哎，你们都很好啊，道路也蛮宽的啊，旁边都盖的都是透天厝啊，都是很好啊，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停下来住几天，李牧师就知道，我带他去云林到附近的村庄，或者你在道路，你从旁边的路一进去，可能都是三合院，都是三合院，你要去看，你要去看，然后再来去长宣。我对教会的建议是说，教会能够在同一个点啊，当然我们现在都有在做同一个点，我们不断的去短宣，不断的关注那一个点，像你们在投入一样，就继续的去。但是我们的经验就是，有时候去几年，你就会觉得很疲乏，就想要换个地方，换个比较新鲜的地方哦，在比较新鲜。这个有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策略上，有时候我们觉得就这样去做去做。我们如果没有把短宣弄到更长宣，或者我们怎样来做一些策略的调整，我想这是教会要去思考的。最近我们在思考就是长宣，那我们过去我们有两队的长宣，他们都在玛丽兰的中华圣经教会，他们在那里，他们就是一个祷告会，为教会乡村祷告，所以他们在那一个当中就激发出他们的关心，那对乡村的关心，所以他们就一队来，来了又回去又换一队，这个不是教会派他们去的，他们个人有负担，他们就来了。他们退休了，所以他们经费都自己，他们都自己这样子花钱这样过来，他们就是这样过来。那我们最近在祷告，就因为我们后来第三队就是同样玛丽兰州，但是别的教会了。那现在第四队又是我们基督徒会堂的，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这个福音中心这样的话不稳定，因为这一队只来一年，我们明年暑假我们就面临没有宣教士，那一个福音中心怎么办？要把它关掉吗？因为没有人，因为我们曾经关掉一间，我们觉得非常惨痛的损失，就是因为没有人。所以我们最近我在传递，就像他们基督会堂这一间教会啊，他们长期也是关心相扶，但这一次他们是尝试，就这一对夫妇呢，他们就是说愿意来一年，所以他们的宣教、他们的牧者、他们在观察，看他们这一年做得怎样。那我礼拜二也会去看他们的牧师传递，希望，因为他们跟我讲说，他们教会有很多对这样的，大概60岁左右都是退休的啊，他们真的是不知道做什么，他们也有钱啊，有时候就是旅游这样子。他说他们都可以的。所以我的祷告就是说，一个宣教中福音中心，同一个教会，我不要其他教会这样轮流，同一个教会就派三队就好，或者是两队来认领这个福音中心。那教会就是等于是关注在这个福音点，那宣教士他们就来，那也许你不可能来一年，你就来一学期，下学期换另外一队，然后再来又另外一队，那带三四队来认领这一个福音的中心，然后你这样三四队一直做，他们整个教会会对这个福音中心他们所有的事工都很清楚，他们祷告也更加的深入啊。这一次这一队他从基督徒会堂来，那上帝也恩待他，他们是很有 啊，上帝给他们很有恩赐，他们来一个月而已啊，他们昨天说中秋节烤肉啊，有28个人啊，小孩子啊，有几个家长参加，他们很兴奋，来一个月而已，然后他们去学校跟校长都关系就一下子就建立起来啊，就建立，但是过去啊，他们有两队这样子慢慢累积起来的，然后现在他们去的时候就发挥了，所以去那里，最近他就人家就奉献了啊，一个65寸的电视墙，就是像啊，我们就放在前面，就是65寸，本来我们是那个 projector 啊，那个像这种的那个灯泡，现在越来越贵，都会啊一段时间就不亮了啊，所以啊他们也是用了我们那一部 projector 是很久了很久了，也很暗哈。然后他就啊有一个朋友在一个以前在一个公司，那他们在卖这种东西啊，后来他没有做了，但是他是很高阶的，他就打电话问他说可不可以啊，以前你在那公司是不是卖啊给我们便宜 discount 啊，因为他们基督徒会堂他们要奉献。就后来他回过来说他们送给我们，很快就装起来了。那最近他们又有一个说，Costco 他要送啊平板，你们要不要啊？当然要啊！那平板呢，小孩子他们可以一些教育平台，他们可以上网去。所以说要几台？我们说6台，圣罗教会3台，那个福音中心3台。他们说 OK，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送来。同一个教会你就会把一些关注在这里，然后弟兄姐妹他们就一直可以短宣就去那一个地方，同样的教会在那个地方，在那里你会经历到说上帝的奇妙。所以他们常常 email 回来他们的母会，大家就很新奇说，哇，你们在这里做了这样子一个月而已，大家都很感动，整个教会都感动，大家都很想来看一看啊。所以我礼拜二会去见他们的牧师，我们想说他们是不是能够来啊，就接下这福音中心牧养，然后跟圣罗教会就这样配搭啊，他们就一个教会。那这个是对一个啊，我们自己这些宣教派出去宣教士的这个教会本身是很大的祝福。你会发现整个宣教的心，因为你有这一个点啊，很这样的点很深入的下去，而且是弟兄姐妹去参与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参与的，你会发现说不一样的。我在祷告有一天康俊教会也可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希望我最近我们在祷告，从去年我祷告说，上帝，我们已经关了那个福音中心，那个福音中心影响了四个村还有一个学校，我们已经把17个学生他们的家庭我们等于放弃了4-5年，他们都长大了，总是福音的总是撒了，但是我们没办法继续的来生根。我们跟上帝祷告说，再给我们开始，但是人在哪里，你来派过来。那我的祷告是说，不要用这样的不同的地区的弟兄姐妹来接任。我祷告说，另外有一个教会，他们愿意来到另外一个福音中心，他们只要有人愿意，我们就租一个房子就开始就可以。你会发现你会做很奇妙的工作，上帝会改变这个宣教士的生命，而且改变整个教会的生命。有时候我们宣教，有时候我们你会发现说我们太远了，但那以前用距离太远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权力到地极，今天已经不一样了，地极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坐个飞机就可以到哪里都可以，很快的。以前的地级，以前的保罗时代地级，他想的就是西班牙，他想要去西班牙欧陆的尽头，他认为在那里。今天你只要从台湾坐到那里才多久，这个已经不算地级了。今天的地级其实就在那个福音很难进去的地方，甚至有时候地级就在我们的后面，在我们的左邻右舍，就在我们的这个社区，有时候就反而是成为我们的地级的地方。地级其实就是一个宣教没有信主的未得之民，没有很少听到福音的那一些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经济各方面人力的代价，那个就是地级，可能就在我们的附近，可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然后长线以后可能就有人从里面变成宣教士啊，宣教士教会能够差派宣教士，那有那宣教机构啊，有一个牧师他们专门在做一些啊，他们教会在香港，他们做一些宣教的事工，然后他们差派训练自己的会友，然后就派去非洲去哪里啊，做的成果很好，所以他就鼓励说，弟兄姐妹有想要有想要那个奉献的，要做宣教士的，不要去加入机构。他说教会就差派他们，教会就差派这个宣教士，他认为宣教士应该自己教会来关心。你若参加机构，我们在台湾很多外国宣教士他们来，他们就机构差派来，或者是这差会，他们的比如说宣道会什么其他的宗派，他们自己有差会，他们就送了宣教士来，他们四年就要回来述职一年。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形态，宣教的形态，他们没办法在那里做到很实就是很扎实的宣教的事工。四年以后他离开一年，你觉得这个要怎么做？他四年的工，等他回来以后，可能不是从头开始，可能再来就是从一半开始。所以往往他们就是要再找当地的牧者。今天如果说我们所支持的对象，我们有一个宣教他们的研究，就是说整个宣教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初代教会的宣教。宣教一直到200多年前呢 William Carey 他那个宣教之父，他到印度，他这样的一个开始整个宣教的运动，他说这个是第二波宣教，他们都到异文化，戴德森他们到中国，他们这样的宣教的运动一直到现在，他们认为现在其实应该是本土宣教。本土宣教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宣教点有当地的传道人，他们有时候没办法支持自己，比如说中国大陆也很多，他们没办法支持，所以你就支持这一个这一个传道人，这个叫做本土宣教，因为他在本土本乡，他文化什么都熟，所以他就在那里宣教，他不需要再学习语言，因为你异文化的宣教真的是很花很多时间学语文，而且不容易，十年，然后有时候还是有限，所以支持本土宣教，因为这个时代很多地方其实都他们当地都有人当传道人，你就是要支持他们。当然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当地的传道人，你就是要异文化的有宣教士去那里，一旦那里有宣教士，你就要用金钱来支持他们宣教的事工，宣教的事工。那我们教会，我们的福音的策略，当然我们就是要有很多的做法。那我们现在有短宣队去，希望不久我们能够有长宣啊。那长宣最适的就是退休的，已经退休的，身体可以的，夫妇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宣教是集体的创作，不是个人的，教会集体的创作。腓力在那七个执事之一，腓力在撒玛利亚城，他做了圣灵借着他们的手做了很美的事工，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就马上派了彼得、约翰前去帮助他们。教会差派了巴拿巴，他们巡回众教会，一直到安提阿教会，在那里帮助这个教会。耶稣在撒玛利亚在传道的时候，在雅各井那旁边，中午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他在那里坐在那里，门徒去买中餐，耶稣在那里跟他讲到活水，想要他的丈夫带来，然后他们就在谈论信仰的问题，他马上跑到叙加城那里，把他告诉那里宣扬说，有人把我的过去的历史都讲出来，他原来就是很害羞，不敢见不得人，所以中午的时间没有人的时候，他出到城外雅各井去打水，但后来他被跟耶稣的谈话居然整个得到释放，跑去请人来， 人家来听耶稣，就邀请耶稣留下来几天，然后后来跟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讲的话，因为是我们亲自经历到听到耶稣。所以宣教你看有门徒，门徒都没有去去买东西在那里就在那里拦阻耶稣，耶稣也没办法亲自在那里跟他讲道。没有撒玛利亚人进去城里面在那里宣扬，那里做见证，他们也不会来留耶稣，来见耶稣，来留耶稣，他们也不会信耶稣。宣教其实是一个很积极的创作，我们要常常为整个宣教的施工，为教会祷告，要为牧者这一些宣教负责，弟兄姐妹然后彼此能够带到。现在来谈到一些宣教的合唱这是我们六角福音中心这是我们六角福音中心的第一队还有第二队，然后这个是第三队最近我有一些图片，他有 LINE 给我，但是我想我就没有时间弄就因为在我的手机他们是这一对夫妇他们我觉得很感谢神把他们差来，那我希望他们教会能够再差派来，那也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如果上帝允许他身体他们都健壮，他们就继续再留下来，他们来一个月他们就体认到这个需要。本来他们在去年十月来一个月到我们那里去看一看，就在这里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感动，没有什么感动，但是后来我们又有一个机会，我突然打电话给他说，我们的这个宣教士他要回去美国的，我们快没有宣教士了，那他就答应说来一年，那现在说只要他身体健康与其他们就留下来，但是他也要说希望整个教会能够投入，整个教会能够有几队这是我们要祷告的。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比喻，我很喜欢这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耶稣为什么讲这比喻？那些法利赛人看耶稣为什么跟这些罪人税吏他们在吃饭，接近罪人税吏，他们在那里质问耶稣，耶稣就讲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失羊的比喻，有99只羊，一只迷失，那牧者就放下99只，然后去翻山越岭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把那一只迷失的羊找到带回来，然后就那里欢喜快乐。圣经描写说他为这只羊的快乐比那99只不用悔改的还快乐。第二个是什么？失钱的比喻，就是10个铜钱掉了一个，然后那一个妇女她就在那里扫打扫，把家具都挪开，后来终于找到，找到她就告诉她邻舍都来，他们欢喜快乐，我找到这一个失去的银钱。最后一个就是失儿的比喻，两个兄弟分财产还没有分，小的就跟爸爸讲，把我应得的份给我，后来这个爸爸就把他财产分给他们，他马上包袱啊款款的就包袱拿着钱所都带走就去挥霍，有一天已经没办法了，他又回到父亲的面前，然后父亲在那里窗口在看到他远远的回来，父亲就跑去就来拥抱他。你会发现这三个我把它比喻作一种宣教，第一种宣教花费的时间精力最困苦了，成果多少？ 1% 100只只有一只 1%。 第二个他所花的劳累也不是很多，就房子打扫打扫，然后找到了，他的成果多少？ 10%。 最后一个 花的劳力最少，这个父亲。但我们指的有时候都讲这个都讲到天父了。他们其实耶稣讲到这个指责这个法利赛，然后他们没有顾虑到这些事上的。这个父亲他讲，他就坐在那个窗口旁边那里看，天天就那里看，看到儿子有没有出现。他一点劳力都没有，等到儿子回来了，他就拥抱他。他的成果多少？ 50%， 一半，50%的宣教成果。你觉得若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宣教？你会选择今天的问题，福音不能骗传，就是大家选择那第三个50%的宣教。我就是很轻松，我可以得到一半的人，50%的宣教成果。今天很多就是这样，都市教会不愿意去关心乡下教会，因为太困难了。做了3年5年，没有独立，没有自立自养，我就要关掉了。就被派出去的牧者，他们就很紧张，压力很大，拼命做，做3年，做5年也没办法自立自养，乡下很困难，就被关掉了。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在云林，他们在那里20几年，然后母会早就把他关掉，不让他继续，但是他觉得负担，他继续做。后来他只要跑到更热闹的地方，也设立一间来 support 他这一间，两间跑，就还是做得不好。上帝对这三个啊，刚才讲到这三个有一些共同点，有人失丧，而且这三个族人或者牧者，他们都有一个宣教的心，有一颗宣教的心，他们想要去寻找那失丧的人，或者他们翻山越岭，或者在房子打扫，或者在窗口那里等待。无论是在撒玛利亚或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他们都全力到地极全力的去做，他们的结局都是欢喜快乐。在上帝的眼中，你那只有 1% 的，上帝也是一样夸赞，上帝欢喜快乐。 10% 的，上帝也欢喜快乐。那 50% 的，上帝也欢喜快乐。我们教会要选择哪一种宣教？如果有这样的三种宣教行动，你会选择哪一种？有一艘救难船，刚好有两艘船失事，一个在比较远的地方，一个在近的地方。远的地方有100人，近的地方只有30人。他若去远的地方回来，这30个人就完蛋了，没有机会，没时间。救30个人回来，他也没办法再去救100人。你觉得应该救哪一些人？我刚才我们那个一些年轻人的我们那双云的那个辅导，我们要训练，我就问他们，你会选择哪里？他们不用考虑，当然是救100人啊，当然去救100人啊，谁会考虑30人？从我们的一个世俗的头脑，当然是100人啊，从我自己的想法是100人啊，为什么要30人？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这30个里面，你的父母在里面，你会救哪一些人？你的父母在那30个人的里面，你会救哪一些人？30个啊，啊，这个也是从头脑想就30个啊。啊，那我再问一下，如果上级来命令你，可能他命令你去100人，也许命令你去30人，你会去哪里？当然按照上级的吩咐嘛。如果叫我30人，我就去30人；叫我去100人，就去100人。从世俗的头脑，有时候我们会很混乱，用那种世俗的眼光，那厉害啊，那种啊投资报酬来思考。但是我们最终要思考的是什么？三种行动都好，我不是叫你说我们就去做50%的，或者 你应该去做1% 的很辛苦什么，那只有一只羊不要紧啊，上帝很喜欢，不是。最重要就是说，上面要叫你做什么，上帝要我们教会要去哪一个合场做。这个合场也许你是很辛苦的，只能找到一个人，也许上帝叫我们很轻松，一去就是 50%， 但是你要 follow 上帝在你们教会所定的旨意。教会的选择地点有时候也要思考。有讲到谈到说关于整个宣教的饱和点或者是国度观，这个也是我们要思考的。很多地方大家都在做的，那我们又去那里凑一脚，我觉得这个是浪费上帝的资源。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有人在做我们不去，我们就去到没有人做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帮助那一个地方的小教会，或者我们自己去开拓这是一个我们要整个国度我们来思考整个福音的遍传，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的最高旨意他怎样来带领我们，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带领宣教不是一种蜻蜓点水的事的宣教，我们要考虑到圣灵的带领，我们在那里要能够得着那里的百姓，我们要把上帝的福音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地级到底在哪里？今天的地级已经是不一样了。地级就是那些未得之民。我也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教会，我也快做结束了齁。那我最后要用两个祷告来做结束。第一个祷告是保罗他为那个有所教会的祷告。他在3:16-21那里祷告，我们请弟兄姐妹来念好不好，来请。还有这些。这里讲到都是一个群体的，群体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教会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借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投入。信心看得到的，这个不是信心，做得到的也不是信心。信心就是说出乎你的范围，你的能力超过你的能力，这个才叫信心。我们所要做的乃是这个，但是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他借着圣灵，借着我们的信心，他要来激发我们的爱心，借着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激发我们对上帝基督的爱的了解，知道基督的爱是多长阔高深。当我们对上帝的爱了解的时候，我们被这爱来激励，我们昨天所讲的被爱来压迫催逼我们，我们的宣教的事工就要看见上帝的恩典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他要充满我们，上帝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得到荣耀直到永远。希望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像保罗的祷告，那能够被上帝来得着。最后我要用一个个人的一个祷告来做我的结束这是一个Sir Francis Drake 他曾经这样的祷告这英文的那会英文的来念好不好，来我们先念一次来。 来搅动我们主，当我们觉得都很好的很满意的，你来搅动我们，我们觉得很安逸的，我们个人觉得很安逸的，求神来搅动我们。当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的梦想其实太小，我们的梦很小，我们的梦很小，我们实现了我们的梦，其实他说因为我们梦太小，上帝来搅动我们，让我们做更大的梦，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做更大的梦，这个梦也许超乎我们自己教会的能力、经济、人力的能力，但是我们就做这个梦，求上帝来搅动我们。当我们到达安全的回来，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航行离岸边，没有航行多远，所以我们已经回来，我们觉得很满意，感谢神，我们平安回来了。但是圣灵说，你根本没有到水深之处，你没有到水深之处，你那里撒网，你要看见神丰富的祝福，你没有航行很远，上帝你来搅扰我们，你来搅动我们的心。所以今天这个祷告也是对我的祷告，我想也是对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这个教会的祷告，搅动我们。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很安逸的，求上帝来搅动你们。你觉得你受很大的恩典的时候，你觉得我已经够了的时候，上帝来搅动你们。觉得我有很多的见证已经够了的时候，上帝来搅动你们，搅动我，让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上帝要使用我们，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样。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